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快速宣传一下我们接下来12月在台北要举办的，哦，不是台北，在台湾各地呢要举办的实体活动。那这包括呢12月7号礼拜六在台北的仕途景星分馆的视听室，然后12月14号在高雄仕途总馆的三楼阶梯阁楼，以及呢12月15号礼拜天在台中金武图书馆的大讲堂。那我们每一场讲座呢都是下午两点开放入场，然后下午两点半呢正式开始。那目前呢都已经开放报名了哦，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 Facebook Instagram 上面找，就可以找到报名表单的连结。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场是11月30号，那这一场呢是由台北市立图书馆美国资料中心主办的演讲。那所以呢这一场的话，那是在台北仕途的天母分馆，那是11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开始。那这一场呢要11月22号才能开始开放报名，要到天母分馆的网站上面去。好，这个时间到时候我会再稍微宣传一下。好，那有些听众就特别来私讯问我说，欸，主厨啊，你有那么多场讲座，那内容都一样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我前面讲的这个台北、台中、高雄，这个我们旅行热炒店自己办的官方讲座呢，内容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主题叫做非典型旅人的南方纪事，会聊大圭亚那地区，会聊厄瓜多，还有一些我去的非洲国家，以及呢对大洋洲我今年也稍微沾到了一点边。好，我们会聊这些和美国无关，但是呢，欸，和南方这个关键字有关的一些地方。那如果你比较想要听美国相关的话呢，就可以去报名这个11月30号台北市立图书馆主办的这个演讲。好，所以重复一下，哦，这个美国无关的部分呢，对，就是这个12月7号、12月14号、12月15号讲这个世界各地南方视角的演讲。如果是美国相关的呢，就可以来听这个11月30号在台北仕途天母分馆的这一场演讲。好，以上活动宣传结束了。天啊，我现在发现，哦，这个活动宣传其实也是一门艺术，欸，你要把那么多的资讯、日期、时间、地点全部讲对，其实还蛮有挑战的。好，所以我们还是赶快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还是来聊一些我自己比较擅长讲的东西。那今天呢是米国放大镜新的一集，那我们今天要放大的州呢是明尼苏达州。讲到这个明尼苏达呀，我想美国人或者是对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如果知道这个地方的话，大概对他的印象呢不外乎是说，哦，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很北边，所以它一定很冷。那甚至我听说啦，有美国的网友吼，在这个 Reddit，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美国版的 Dcard 或者是美国版的这个 PTT， 吼，他们的网络论坛 Reddit 上面说啊，这个明尼苏达呀，我们不要啦，吼，我们美国不要明尼苏达了，这个送给你们加拿大好了吧，好，因为它离加拿大非常的近，很北边。好，那当然这个明尼苏达的确很北边，但是它也不是只有这样子，吼，不是只是说，欸，很冷很北边什么都没有。所以等一下后来聊一下这个州。那这一集呢，我们大概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简介这个州，我们会提到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是说，欸，明尼苏达特别是它的这个最大城市呢，它以前是这个面粉的首都，欸，到底为什么这边会出产这么多面粉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会聊关于明尼苏达几个知名的事物，那特别是很多人你可能平常生活中会碰到，或者是你在这个美剧啊或者是美国的新闻里面呢，你会看到的一些熟知的这个厂牌，那都和明尼苏达有关。所以第二部分我们会聊一点著名的事物。那第三部分呢是非常简单的旅行推荐。那我们会聊到说，欸，其实在明尼苏达这边呢也有很丰富的移民文化，包括呢来自东南亚的赫蒙族以及来自非洲之角的索马利亚移民，欸，他们为什么会跑到这么遥远的明尼苏达来呢？那等一下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些事情。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首先我们就马上来介绍一下明尼苏达州的概况。没有错，它非常非常的北边，它的边界呢就紧贴着美国北边的加拿大。那这边其实有个很有趣的美国冷知识题目。我们知道说美国最北边的州是阿拉斯加州嘛，不过阿拉斯加基本上是个例外，它和美国本土并没有相连。那如果有人问你说，诶，请问美国本土这48个州里面最北边的州是哪一个州呢？对，那大家要记得，答案是明尼苏达州。有机会跟美国人玩冷知识问答的话，这题可以记一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说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有很长一段是一条直线嘛，是这个北纬49度线。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明尼苏达的地图上面，你把它稍微拉近看一下，会发现说，哎，这个在明尼苏达的北边，它往北又稍微突出了一段，就是有一个小小块的这个地方，像一个小小的角落，它其实是比北纬49度还要更北边的。好，那这个地方呢叫做 Northwest Angle， 西北角。那简单来讲，就是最早美国和加拿大划界的时候，他们决定说好边界要通过这个西北角，但是后来划北纬49度线的时候，又发现说，哇，糟糕，这个西北角竟然比49度线还要更北边，那怎么办呢？他就让这个边界稍微往北弯了一小块这样子。好，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一下，这个美国本土48州最北边的一个州呢，就是明尼苏达州，这个位置呢叫做西北角。那这个地方呢，它不止很北边，而且因为它蛮内陆的，所以明尼苏达的气候呢非常偏向所谓的大陆性，就是缺乏海洋的调节。那冬天要冷呢，就是真的很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最大城市明尼亚波利斯的话，它一月的平均温度呢，平均高温是-4度，平均低温呢是-13度，这个比我住过的所有城市都还要更冷。那如果是靠近北边边界的这个 International Falls 这个地方呢，哇，这个冬天一月平均高温是-9度，然后平均低温是-21度。天哪，想到到底要怎么在这边生存，就觉得非常佩服住在这里的人。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简单的数字。明尼苏达的面积呢是225,000多平方公里，那它的人口呢大概是574万，这是2023年的估计。那这个570多万人口里面呢，有超过400万都是住在一个叫做 Twin Cities 双子城的都会区。那这个双子城呢，它其实是由两座明尼苏达主要的城市所构成，这两座城市呢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明尼亚波利斯，它是主要的这个商业中心。那至于另外一个城市呢叫做 St. Paul 圣保罗，那圣保罗呢基本上是明尼苏达的州府所在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双子城呢，就是一个算是这个商业还有经济活动的中心，那另外一个呢是州政府的所在地，就是有一点哇交互辉映，仿佛是双子星一般的感觉。美国人呢也会把它叫做 Twin Cities 双子城。好，那这个明尼苏达的名称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名称呢其实是来自当地原住民达科塔族的语言，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沉静的蓝色湖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首明尼，这个明尼就是当地语言里面可能是指湖或者是水的意思。那会有这个名称呢也让我们发现说，的确明尼苏达是一个湖泊非常多的州。那它有个昵称叫做 State of 10,000 Lakes， 就是万湖之州。我们上次讲缅因的时候好像也有讲过这个字，不过其实缅因的湖泊只有6000个啦，所以这个正牌的万湖之州其实是明尼苏达州。好，那既然刚刚讲到原住民的话，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早期明尼苏达这边白人和原住民冲突，算是一段比较黑暗一点的历史。那这边的原住民的话，除了达科塔族，还有另外一个族叫做奥基伯，主要就是这两个族群。那后来呢，当然就是美国开始往西开发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白人跑到这边来住来开发。那一直到1858年那个时候，明尼苏达州正式加入美国联邦。那这时候呢，这个原住民和白人的冲突呢，就越演越烈了。那四年之后到1862年后，那时候美国正在打南北战争哦。那时候呢，有四个达科塔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一些冲突的关系，他们杀害了 几个白人，那就从这个事件开始呢，延烧成所谓的达科塔战争，就是白人和达科塔族人之间呢开战，然后他们总共打了6周的时间。那说实在，我觉得达科塔的族人他们的战士真的还蛮勇猛的，他们让白人阵亡的人数呢超过500人。那当然虽然说他们这个成功对白人发起了很多攻击，但是最后呢，对美国政府毕竟还是有武力优势嘛，所以还是由美国政府胜利。那后来呢，就是所有在当地的原住民呢都被迫要迁离，移到这个明尼苏达州以外的地方去。好，所以算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残酷的历史，就是战争之后呢，那因为原住民战败了，然后州政府直接要求说所有原住民全部都要搬走。那这是为什么呢？你现在如果要了解这个达科塔的文化的话，你可能要到这个南北达科塔州或者是内布拉斯加州一些的原住民部落那个地方去，因为本来在明尼苏达的原住民呢大部分都已经被迫搬离了。那目前呢只有11个比较小的民族还在明尼苏达，但是呢他们只剩下几乎是碎片的小小块的土地。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明尼苏达它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它本来是以这个伐木为主，但是呢它后来开始走向工业化。那这就要讲到说，为什么明尼苏达特别是明尼亚波利斯后来被称为是美国的面粉首都。好，这个明尼亚波利斯呢，它其实旁边有一条河流，而且这条河流非常有名，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密西西比河。没错，我们堂堂密西西比河呢还是有从这个明尼亚波利斯旁边流过去的，而且呢这边它算是有点落差，就是有瀑布存在。那瀑布的话就有水力嘛，再加上说呢，当时铁路可以把整个大平原的小麦都送到明尼亚波利斯来，所以呢在这个明尼亚波利斯那边呢，那后来就因为就是有这一些面粉制造研磨的工厂开始出现，那才导致说明尼苏达的工业呢快速的发展，而且呢被称为美国的面粉首都。那当然它现在已经不算是面粉首都了，但是你在这边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遗迹，等一下呢我们会来介绍这一些景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个和明尼苏达有关比较著名比较有代表性一点大家可以留意的几个事情。第一个呢是讲到美国的母亲之河，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河流密西西比河。对，我们知道这个密西西比河啊，它的长度有3766公里，那它的出海口呢是在墨西哥湾靠近纽奥良那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那密西西比河的源头是在哪里呢？答案是呢就是在这个明尼苏达州里面。那这边有一个湖泊呢叫做 Lake Itasca，艾塔斯卡湖。那这边呢也是一个州立公园。你要看这个密西西比河将近4000公里的长度是从哪里开始呢，就可以来这个艾塔斯卡湖看一看。那另外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冬天真的太冷了，这个明尼苏达州呢也有美国第一个这种室内的购物商场。那这个商场呢叫做 Southdale Center， 它是在1956年开始开幕的。那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说，其实这个商场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室内大家可以自由行走然后又不用怕冷的这个徒步空间，所以它本来的目的呢，应该是要盖出来就是鼓励大家少开车多走路的。但是很讽刺的呢是，对，后来呢美国还是大部分的人呢都是用开车的方式呢到这些购物中心，所以不但没有鼓励大家多走路，还反而呢让人开了更多的车才能来这边购物。和这个室内购物中心本来想要鼓励大家多徒步少开车的这个目标呢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三个品牌。那这三个品牌呢，如果住美国的人一定知道，那即使不是在美国的人，我想你有机会应该也会在比如说美剧啊或者是美国的新闻里面看到。好，首先我想这个算是世界级的品牌啦，然后 3M 这个 3M 公司它最有名的产品大概就是我们在文具店会买到的这个便利贴呀，好，或者是口红胶。那另外呢就是每次到疫情的时候呢，就会非常抢手的这个 N95 的口罩。好，那这个 3M 这家公司呢就是在明尼苏达起家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怎么会有一家公司叫那么怪的名字呢？ 3M 一个数字一个英文字母，这个当公司名称好像不太正常嘛。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 3M 它是一个简称。那这家公司的名字呢，我想各位你可能想都没有想到，它本来的这个名称呢是由三个字母 M 所组成。那它的本来全称是什么呢？它的全称本来叫做 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y。 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哦，所以欸，你意想不到吧，哦，做这个文具便利贴还有 N95 口罩的公司竟然本来是开来采矿的。哦，那的确这家公司本来名义上是为了开来采矿的，但是后来他们没有采到矿，却变成生产这个特殊材料商品的这个公司。他们早期的话呢，就是做胶带啊，或者是做砂纸这些东西，然后慢慢呢也生产出一些工业用的材料。所以这是第一家大家应该都知道而且来自明尼苏达的公司，是 3M 公司。好，那另外一家呢算是欸，美国最常见的这个 3C 产品专卖店，叫做 Best Buy。 好， Best Buy 呢它也是从明尼苏达这边起家的，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大概就等同于台湾的灿坤啊，或者是顺发这些地方。这家店呢它也是从明尼苏达起家，那现在你在全美国都看得到。如果你看到有一家店它是这个蓝色的底，然后再加上一个黄色的标签，这样子的形象识别的话呢，就是这个 Best Buy。 蛮有趣的是它本来其实是卖音响用品的，然后后来才变成是这种 3C 产品全部都卖的店家。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这些公司他们可能本来创始的时候都不是做现在的业务的，但是欸，后来经过一些演变，那才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子。好，那第三家呢我们就要介绍欸，也是一个全美国都可以看到的零售业者。那这家店呢叫做 Target。 它最醒目的大概就是说，对，它的商标是一个红色的靶心，就是这个红心 Target 的意思。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大约等同于台湾的大润发这样子的连锁零售业者。那它也是在这个明尼亚波利斯的都会区这边起家的，那它是主打价格便宜但是呢拥有这个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品质，算是一个主攻中产阶级的廉价生活用品量贩店。那比较有趣的是说欸，这家店呢在美国非常的成功，在美国各地都有，你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 Target 的店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每一次要到海外去展店就一直会失败，连到跟美国超级像的加拿大展店都会失败。所以目前呢在美国以外还是没有任何 Target 他们的门市。好，那我们如果有听众住在澳洲的话可能会说，欸，不对啊，我们在澳洲也有一家店叫 Target 啊，而且它的这个商标也是一个这个红色的靶心。那跟各位说明一下，那个澳洲的 Target 和美国的 Target 是完全没有关联的，那个应该也不是山寨版啦，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连锁零售业者。好，那以上呢我们讲完了几个和明尼苏达比较有关的这一些知名的品牌，还有大家可以记得的一些事情。那最后呢我们就进入旅行推荐的部分。好，旅行推荐的部分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比较自然路线的。这个明尼苏达呢它的东边这边，那它也是紧贴着苏必略湖，算是这个五大湖里面呢最大也最北边的一座湖泊。那所以呢就有些人推荐说欸，你可以沿着这个苏必略湖的湖岸，特别是靠北边这边的湖岸呢，这边有个 North Shore Scenic Drive北岸景观公路，那沿着这个景观公路开，可以看到一些小镇美丽的森林，还有湖畔的自然景观。那比如说呢，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做 Split Rock， 这个裂开的岩石的 Split Rock， 这边是一个州立公园，也很多人推荐。再更往北边走呢，欸，这边湖泊上有一个岛屿，那这个岛屿是一座国家公园，叫做皇家岛国家公园 Isle Royale 皇家岛国家公园。那这个国家公园其实是在密西根州的境内啦，不过它离明尼苏达比较近一些，所以如果有听众是国家公园收集控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那另外呢，在明尼苏达北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国家公园，那这个叫做 Voyagers National Park 探险家国家公园。好，那这边呢就是以森林还有比较小的湖泊为主。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两个国家公园呢，在美国都不算是很多人会去啦，以人气来讲，大概都是美国排名在最后面的一些国家公园。那他们都不算是什么这种超厉害的世界奇景，然后但是欸，如果有人你夏天想要到森林里面或者是湖泊旁边来放松的话呢，可以列入考量。好，那讲完这些自然景观呢，现在我们就要回到这边的最大的都会区，这个明尼亚波利斯和圣保罗的双子城都会区。好，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都会区里面呢欸，也是有美丽的瀑布的。那这个瀑布公园呢叫做明尼哈哈 Falls， 明尼哈哈瀑布。这个市区里面竟然可以出现 有十几公尺高的天然瀑布。那沿着这条溪流呢，它也被规划成都市里面非常珍贵的绿色走廊，很适合呢在这边散步。那我们要提一下，这个迷尼哈哈它其实是出自于19世纪有一位美国诗人，他创作了一首以原住民为题材的悲剧史诗，叫做海华沙之歌 The Song of Hiawatha。 那这里面呢有男女主角，那男主角是一位原住民的男性战士，那迷尼哈哈呢，迷尼哈哈就是他的妻子，所以迷尼哈哈其实是这个原住民题材悲剧史诗中的女主角的名字。好，那离开这个迷尼哈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迷尼亚波利斯的这个市中心的河边。好，那这边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密西西比河的河边。那过去呢他们就利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水力呢来带动面粉工厂的运转。好，所以这边呢有一个很大的面粉厂的遗迹，那也是因为这些面粉工业呢让早期迷尼亚波利斯其实是有这个 Mill City 面粉城的这个昵称。那现在呢原本的工厂呢被改建成面粉城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呢去了解一下他们过去的历史。那你也可以去观察说其实美国现在很多这种后工业化城市都会把这些本来的工厂建筑呢拿来再利用，可以去观察一下说他们怎么样再去利用市中心的这些建筑，并且呢尝试让有点没落的市中心呢可以重新拥有生气。好，那另外呢我们前面有提到说迷尼亚波利斯这边呢拥有美国第一个室内的购物商场，那其实不止如此，现在呢这边也有全美国最大的购物商场，这个商场呢叫做 Mall of America， 它的面积呢真的非常大，它光是这个营业面积呢就有52公顷那么大啊！我还记得我有去过，然后印象最让我深刻的应该是呢这个它也其实有个室内的云霄飞车，就是它的室内空间大到可以在里面做一个云霄飞车的系统在里面玩，果然是非常的厉害。好，那讲完这一些不管是自然啊历史还有这个购物的部分呢，那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些多元文化的部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迷尼亚波利斯这边来拜访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有排行程要去看两群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群人呢叫做赫蒙族。好，那赫蒙族如果在中国的归类里面的话呢是把它视为是苗族的一支的，那只是说在东南亚还有后来他们搬到美国之后呢，他们比较喜欢称自己为赫蒙族而不是苗族。那迷尼亚波利斯还有圣保罗都会区呢，它有美国最大的赫蒙族的人口。那2020年的统计呢，光是在这个双子城这边呢就有90,000的赫蒙人。在这边呢你可以找到好几个都是以赫蒙人为主的市场还有购物商场。那你去里面逛的话会发现说它通常是有一家比如说比较大的超市，然后周围呢会环绕一些卖杂货的啊，还会有美食街。这个美食街里面呢米线还有板条类的东西，对，真的很好吃，非常推荐。那其他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刺绣呢很美，很值得细细观赏。那同时呢他们还会卖许多的生活用品还有药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边也有一个赫蒙族的文化中心，里面有一些很简单的文化展示。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你在这边真的可以看到是说我们之前在讲法属圭亚那的时候好像有稍微提到说，相较于说汉族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嘛，这个赫蒙人呢就认为他们是蚩尤的子孙。所以你在这个赫蒙文化中心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跟蚩尤崇拜有关的一些文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除了赫蒙族之外呢，那另外一个在这边很有代表性的群体呢是索马利人。好，那这边的索马利人我们要说明一下，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今天的索马利亚。好，我们 EP115 有介绍过索马利兰，那索马利兰是以前的英属索马利亚。好，那目前呢那边是情况相对比较稳定的。那我们现在讲的索马利亚呢主要是以前意大利所属的这个索马利亚地区。那这个地方呢从1990年代开始呢就一直有很严重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所以就有许多这些人不管他们本身是难民或者是透过这个家人的关 系，他们迁到美国这边来。那目前全美国呢，大概有8万多的索马利亚人，其中1/3呢是住在这个双子城的。哦，那这边很棒的是呢，在这个双子城的都会区里面呢，也是有索马利亚人的博物馆 ，The Somali Museum。哦，那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蛮有趣的圈子。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属于这个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圈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又住在非洲之角，所以可能又和我们熟知的这个北非伊斯兰文化很不一样。哦，在我看过了许多移民群体里面呢，算是非常特殊的一群，那也很值得我们多多去了解。来到节目最后呢，那我想要再重提一件，就是发生在大概4年多前，那当时其实上了很多媒体版面，也引起国际关注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就是发生在明尼亚波利斯，那是发生在2020年5月25号的这个弗洛伊德之死。稍微复习一下齁，主角是一位叫做乔治·弗洛伊德的黑人。那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呢，他被白人警察呢用膝盖压着他的脖子，把他制服在地。那连续这样子持续了大概将近10分钟之后呢，那他最后是气绝丧命。那这件事情呢，透过媒体的传播，那散布到全美国的各地。那后来呢，美国就是各地开始群起激愤。可能是我在美国十几年来，我看到大家最重视这个民权，特别是黑人相关的民权，还有种族冲突问题，一个最大的一波抗议行动吧。对，那这是发生在4年多前，那也是呢让我们看到说，曾经在明尼亚波利斯发生的这个事件呢，影响了全美国。那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今天的话，那各方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子呢？如果发生在今天的话，那这件事情会对美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不知道。但是呢，因为4年多前的事件呢，可能有一些人已经有一点忘记它了，那因为和明尼亚波利斯有关，所以呢还是在这边稍微提一下，让我们稍微回想起来一下这件事情。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关于明尼苏达州的介绍。那接下来呢，下一个如果照字母顺序的话呢，是密西西比州。但是密西西比州呢，我想要拉到后面跟田纳西州一起讲。好，那再下来的一周呢，应该是密苏里州。但是密苏里州呢，之前在 EP91 有讲过了，而且那一集实在讲太好了，所以大家就直接去听这个 EP91 吧。所以下一集呢，我们会讲接下来的蒙大拿州。对，要讲一个就是大家觉得存在感不是那么强的州了，不过我还蛮喜欢那个州的，所以下一集呢再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的内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厨Jerome，我们下集见咯，拜拜。